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岂是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感谢主。
好，谢谢小丽姊妹哈，帮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那随着《生命记》的结束哈，不光是我们读完了《生命记》，而且是读完了《摩西五经》。那今天呢，我们开始《约书亚记》哈，不光是《约书亚记》的开始，也是一个圣经哈，一个大的一个历史书啊，这个大的这个段落的开始啊。那历史书一共有12本，从约书亚记开始，一直到以斯帖记啊。接下来我们读这12本书哈，都是属于历史书。从这个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地之后，经过士师的时期，经过这个王国的时期啊，就是建立这个统一的王国，然后分裂啊，成为南国、北国，然后最后他们又被掳。那一直到这个尼希米记啊、以斯拉记、以斯帖记哈，就记载被掳归回啊这一段的历史啊，所以这一大段的历史哈，从进迦南到被掳到被掳归回哈，都是这12卷书所记载的啊。那约书亚记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啊，前面呢，摩西是带他们出埃及，经旷野，到了迦南地的边上啊，这个约旦河的边上啊，那约书亚记呢，就接下去呢，就记载下面是如何哈，上帝成就他的应许，他应许要带他们进迦南的，进这个 Promised Land 啊，应许之地的啊。那这件事情呢，摩西还没有完成，所以接下来呢，约书亚记就是记载哈，这位守约啊，信实守约的耶和华神，成就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接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最终进入迦南美地，并且得地分地。《生命记》里面把这2件事情都讲出来了哈，应许他们要进入这个美地啊。创世纪哈，神早就跟这个亚伯拉罕啊，在创世纪第15章就应许他们这么多年几百年的应许哈， 如今终于要成就了哈。在《申命记》第六章，摩西重申这个应许的时候，是说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啊，是指埃及啊，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于是啊，记得分段很好记啊，分成三大段，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就是他们征战得胜啊，得到这块地啊。虽然不完全，但是他们真的是向神所应许的哈。他们只要去打仗就会得胜，他们只要用脚去踏，他们就会得这块地啊。讲到第十二章啊，从第13章到22章这一大段啊，就是讲分地啊，怎么分给这个河东的两个半支派，河西的啊，其余的支派啊。那详详细细的啊，每块地的地界。每块地界中的城市啊，都列出来啊，仔细的记载啊，这是很长的一段的记载，专门是讲这个分地。那到最后两章，23章、24章约书亚要离世了。那在离世之前，召聚以色列的百姓啊，重申神的这个圣约啊，也是给他们设立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我和我家必定要侍奉耶和华。那你们要有一个选择哈，你们要做出选择。当如何跟随这位神，侍奉这位神啊，留下一命啊，这是最后两章啊。那约书亚记啊，从这个名字上我们就看到哈，这是很明确的哈，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啊，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那就是耶稣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啊，也是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救主啊，拯救我们。约书亚记里面，他们是过了约旦河，得胜进入应许之地。那主耶稣基督呢？啊，希伯来书2章10节告诉我们，他是领许多的儿子进什么呢？进入荣耀当中。在约书亚记里面，有一位特别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出现的啊，站在耶利哥城的前面，面对这个约书亚。约书亚说：“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来抵挡我们的？”这一位说都不是啊，我是来做元帅的啊，神自己成为以色列人军队的元帅啊，那主耶稣基督啊，更是我们得胜的元帅啊，带领我们不断的夸胜啊，得到这个胜利的这个扩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约书亚是接续这个摩西的工作律法的传承。摩西接受律法约书亚特别要做的是要遵行这个律法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约书亚要接续摩西呢，带领以色列人进这个迦南美地那主耶稣基督来他生在律法之下但是他呢是要成全律法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完全的成就在约书亚记里面，这个妓女拉合是借着那个红绳的记号，得救了，全家得救在那个屋子里的人都得救了那我们的诗人呢，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救的。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是进行属地的征战，耶稣带领我们是进行属灵的征战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安息但这个安息不是最终的安息。耶稣带领我们进入真正的属天的安息当中所以处处读这本书的时候，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那今天第一个问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今天读第一章的1到9节呢，是把约书亚和摩西放在一起对比一下这里好多的地方，开始是讲的摩西称呼开始然后他的离世，然后这个。接续的工作等等想到这个当初神呼召摩西的时候，也是鼓励他要刚强摩西百般的推脱神一再的鼓励他那约书亚起来承担这个领导的职位也是类似的，神在这里不断的鼓励他，激励他要刚强壮胆所以在这里面，其实约书亚记里面这个作者很明显的从一开始呢就把。约书亚的经历跟摩西的经历相对比，很多的这个相似 和不同的地方啊，所以从一开始我们看一看哈，这当中哈，约书亚记的作者有意把约书亚和摩西放在一起比较，请在这段经文中找出约书亚和摩西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啊，大家仔细去观察这个经文。另外，从第六节开始哈，反复出现的就是刚强壮胆。第六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之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啊，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应该是哈，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哈。为什么呢？为什么摩西反复提到这个不是摩西哈？耶和华神反复的用这个来鼓励约书亚。所以第二个思考问题哈，为什么耶和华神反复嘱咐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到底他面临什么样的情况？他心中有什么样的惧怕？他面对的什么样的拦阻和难处哈？他在接续摩西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胆怯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哈？思考这个问题哈。第二问就是他如何才能刚强壮胆呢？神给他很明确的指示哈，你怎么才能刚强壮胆呢？这是跟神的同在、跟神的应许啊、跟神的律法都是有关系的啊。所以今天哈，无论我们面对什么样的情况，使我们担忧啊、胆怯啊、惧怕的时候，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提醒。怎么才能刚强壮胆？我们靠什么可以刚强壮胆啊？能够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好，感谢主哈，神的话是活的啊，是大有能力的啊。这个话可以针对我们每一天所遇到的情况哈。刚才我们有弟兄分享哈，就最近是遇到一些的情况哈，真的是读到这个话就很受激励啊。我们需要刚强，需要壮胆啊，需要靠着神的话，靠着神的同在，凭着我们的信心。得到这一切哈，感谢主哈。
前边的第一个呢，是胡弟兄说，我们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香港那个求升官的时候都问你有没有带财来呀？这个财其实是一语双关，就是才能。所以约书亚应该是有才能的，这是上帝选中了他，他亲眼看见了埃及将士在神其实呢，在旷野也是在预备他，也在使用他。他是那个去迦南当时的一个。窥探迦南的12个探子之一，他和迦勒都有信心。作为带头人呢，就是要有信心，要有勇气，有胆量，不能退缩，这样的部下就能跟着走。第二点就是刚强壮胆，同时我们还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困难的时候，心中知道神的同在，才能有信心。神不一定不会撇下，也不会丢弃，才能保证我们万事亨通。第三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在这一章开始。这一卷书看到了约书亚是个新的领导，新一任领导，而且是新的任务，而且要去新的地方。新的领导就他刚接任，他原来是摩西的帮手，他现在刚接任。新任务呢，不是说接了，因为摩西的任务是过旷野，他的任务是要去征服那个新的地方，要打仗的，不是说跟着做原来的事情就行了。而且是个新的地方，虽然他探过，但是。他如果对他来说，其实是完全陌生的一个地方，但是是神应许之地，他有很多面临的挑战，所以他可能会胆怯的。但是呢，神会给他力量，也会给他智慧的。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一章呢，神耶和华是以命令加鼓励的语气给他力量的。第四点就是说，他的担忧来自于，因为他当时是摩西的助手，摩西不在了，就失去了他那个当时的依靠。第五点就是神的话语是他刚强壮胆的依据，按照法律呢是他得胜的条件。只要抱着信心，脚掌踏出去，与神同工，神就与我们同在，带领征战得应许之地。
就说一下那个摩西跟约书亚的分别，就是神也使用那个约书亚，他就预备他，他就跟在摩西身边，然后其实就学习，在当中也显露出那个约书亚他大有信心啊。他做探子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些 虽然这是亚衲族的人士是非常高大，但他就是说有信心可以进去，因为神应许了。然后他有打那个亚玛力人，也跟摩西上山取石板，所以就看到这是神在当中，也是也预备他，也装备他，然后他也大有信心，所以神就是会拣选约书亚。然后因为摩西也同样在这个旷野里面，就是预备神也是预备他的也同样就是摩西跟约书亚，神都是同样就是应许神会跟他同在，他有刚强壮胆他，有坚固他的信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就觉得是摩西当时他神要使用他出来服侍的时候，他没有信心，他觉得自己没有口才，他就神就使用这个亚伦说帮助他。然后约书亚的时候，他真是他跟在摩西的身边啊，也看到摩西怎样在这个信心在增长，也一直在旷野当中在怎样的服侍，遵从神的话语然后他就是自己也显露出他是很有信心的，所以神就看到他这一点，也就使用了拣选了约书亚，我是这样子觉得然后约书亚是比较有信心的，他就可能经过这个摩西的带领之后，跟从着他一起服侍的时候，他就很有信心，他就之后我们就看到他第三日，他就说要准备食物啊，准备着过河，我就是这样。
好，谢谢薇莲姊妹的分享啊，很好啊，把约书亚和摩西放在一起比较啊，其实这两个领袖呢都是神亲自选召的，摩西是神亲自选召的，在民数记里面特别哈，摩西问神说：“我过去以后谁来带领以色列人？”神很明确的告诉摩西就是约书亚啊，所以这一点上他们是共同的，但是他们成长的过程呢是有一些不同的哈。摩西的前面40年是做王子的啊，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啊。那约书亚前面40年呢，是做奴隶的，他没什么学问啊，但是他有信心啊，所以一出埃及的时候，他的信心就显出来了啊。所以出了埃及以后，马上就成了这个摩西的帮手啊。中间摩西这40年是神亲自带领摩西训练他，在旷野做牧羊人这40年啊，但是约书亚中间这40年呢，在旷野这40年是神借着摩西来训练他，他成了摩西的帮手那摩西120岁死了，所以他最后这40年是带领以色列人的40年。那约书亚死的时候是110岁，所以他后面这从约书亚记第一章到他过世大概有30年左右的时间。那这也是哈，他的第三阶段，跟摩西很类似哈，被神大大所使用，带领以色列人进这个迦南美地征战得胜哈。所以这两个领袖哈是非常非常类似，蒙召真正承担这个职位的时候都是80岁，约书亚是没有明确讲了，但是你看比较那个迦勒的年龄，你就知道哈，这个时候的约书亚真正承担这个领袖职位的约书亚，差不多也是80岁左右。那感谢主哈，神吩咐他要刚强壮胆，我们都希望刚强壮胆，对不对？没有人想活得那么唯唯诺诺哈，胆怯无力哈。我们都希望有这样刚强壮胆，但是怎么能够做到呢？啊，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哈。这一章里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能够刚强壮胆的那个方向、那个方法。神吩咐我们说，这个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因着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会，当我们要凭着自己的力量去胜过生命当中的这些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会软弱，我们就会惧怕啊。而且我们面对的是属灵的征战，有属灵的仇敌魔鬼跟我们直接征战。如果我们想凭自己的肉体的话，那也是会胆怯的，会软弱的啊。怎么能够刚强壮胆啊？这里讲出3点啊。第一点就是记得神的同在，这是第5节讲。神怎么与摩西同在？神也与如何与约书亚同在？神怎么与约书亚同在？神今天更是与你我同在，圣灵都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耶稣基督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永远不会撇下我们，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哈。这一点我们要去凭着信心去记得、去接受、去牢记的一点哈，这样我们才能够胜过惧怕、担心啊。第二点就是，在第6节哈，这个结果已定， 神的话已经讲出来，这个结果是不变，你必带领以色列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啊。现在你们还在这河这一边哈，但是这个结果神已经确定了，在神的永恒的旨意当中哈，这个是我们要记得的，我们的结局已定啊，不管我们在地上的经历如何，最终我们在永恒当中，在与神同在当中那个荣耀当中啊，这个结果已定啊，我们一定要眼睛要定睛在这里哈，我们定睛这个已经必然不会改变的这个结局。啊，我们就更有能力哈，去胜过我们每一天中的难处、困难啊、生病啊等等这些的软弱的可能啊。第三个就是靠着神的律法啊，摩西是领受律法，但是神给约书亚的吩咐是说你要谨守遵行这律法啊，你心中口中都不要离开这律法啊。啊，你要把这些话要藏在心中哈，你不需要像摩西那样去上山去领受律法，律法已经有了，神已经借着摩西把这个律法都清楚的颁布给你们了。你们现在怎么样？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然后去遵行啊。这样的话，你就凡事亨通，诸事顺利啊，你就会得胜，你就会不用惧怕，你越打仗，你胆量就越壮。啊，越经历神，你就信心越坚固啊。所以这是哈三个方法啊，大家记得哈，除去我们心中的担忧，除去我们的惧怕哈，靠着神的同在，靠着神的应许啊，定睛在那个结局上面。再一个，每一天都不要离开神的话啊，谨守遵行，心中默想，口中去分享啊，要讲出来啊。我们在小组里分享一点很重要哈，这个约书亚听了很多，看了很多。但是真正他要承担这个职位的时候，他也会害怕啊。我们如果只是听，哎，很有道理啊，听，你听时间长，你会觉得说这些东西都很熟悉了，我都明白了，不够啊，你要开口讲啊，开口说呀，对不对呀？你听是一回事，真的让你讲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哈。所以这些都是信心的不同的阶段的成长的操练，不要只是听。不要只是跟着啊，你如果只是听到一定时候啊，我们也看到我们这几年很多人就跟着就跟不上了，为什么呢？只是一种心态说来我就听听而已啊，有的时候边做别的事情边来听哈。你如果一直处在这种状态啊，到一定时候你就跟不下去了。所以你不仅要听，你要成长啊，成长一个阶段你要起来分享，讲神的话，这是第二步哈。然后呢，帮助我们啊，这个更加的坚信神的话，更加的去遵行神的话，所以要参与分享啊。小组当中，我们都给大家机会哈，去讲话的啊，主动一点啊，提前有一些的预备，然后积极的参与分享啊，这样你的信心才能够不断的成长啊。
那我们第二小组呢，我们今天的分享呢，跟大家也差不多。那我们先讲不同的地方，就是摩西跟约书亚他们两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呢，是一个是神的仆人，然后呢，约书亚是一个帮手，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还有那个摩西，他的名字是从水里出来的，他是获救的。可是约书亚的名字是耶和华拯救，这个是一个主动的。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然后还有就是一个有进迦南地，一个没有进迦南地。然后呢，那个摩西呢是神说他可以面对面的人，然后呢，约书亚他并没有面对神，他是要借着那个那个什么土，就是乌灵
乌
土，
灵土明。
对，谢谢牧师，乌灵土明来知道神的旨意的人。然后呢，相同的地方呢，都是，摩西在旷野的时候，神叫他要出来，然后这边呢，神是要叫约书亚要起来，都是要出来带领以色列民，然后他们都是神呼召的人，然后呢，他们都是顺服神旨意，清楚明白神要他们做的事情的人，这个是我们看到，还有他们出来为神做工呢，都是在80岁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小组看到的地方，那就是说，还有就是第二题，就是说，为什么神嘱咐的吩咐耶稣亚要刚强壮胆？因为呢，耶稣亚呢，他并没有直接承受神的旨意，他所
他所做的事情呢，那是他是个帮手，所以他所承受的都是摩西吩咐他所做的事情。那摩西呢，是神直接吩咐摩西，所以那个关系是有隔了一层。那我想这个也是会让耶稣亚他会那个比较胆怯的，因为他等于说他现在要自己独当一面了，那要带领这么一大群人进迦南，那所以神要他要就是要起来，神命令他。让他不要害怕，而且呢，我觉得说就是耶稣呀，我们要如何的，就是要刚强壮胆，就从2到3节这边要知道神的一个命令，神的话，神叫他起来，然后呢，神还跟他讲说，跟他们讲说所踏之地，神叫他起来就是有点就是命令他，你要起来，所踏之地呢就是神的一个权利，然后你们。的脚掌所踏的这个地方呢，是神所应许的地界，所以你的信心到哪里，你的那个产业就到哪里。我觉得这个是神给耶稣亚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一个激励他。然后呢，还有神又吩咐他说，你要刚强壮胆，遵守，谨守遵行。那你要使这个百姓承受那地。那这个。就是呢，当你刚强壮的时候，你不要偏离左右，你就是朝着目标直往前走。然后这样子，你谨守遵行律法的话，你就会一切就会顺利，房事亨通。那这个也是让我想到诗篇第一篇那边神也是这样子交代我们，就是我们要就是要昼夜思想神的话。那这样神的话，我们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样按时结果子，我们就会凡事顺利。那我想还有就是，当我们抓住神的话，然后来应用的时候，我们就不害怕，我们就知道，因为神一个更大的一个应许就是，他告诉耶稣亚他们说：“我必不撇下你们，也不丢下你。”所以我就想到主耶稣也是这样，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他跟他的门徒讲说：“我必不撇下你们，成为孤儿。”他还赐下圣灵给我们，这个就是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的，因为神他自己说他不撇下我们。
第四组关于第一道问题，大家都分享了很多，我补充一两点，可能大家没有提到的，一个是我们有讨论到相同的地方，一个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那约书亚是他是需要过约旦河啊，都是过一个有水的地方，还有就是摩西在神呼召他的时候啊，他是再三的推辞哈，拒绝说自己。口才不行啊，后来神就一再的说服他，甚至还给了他一个帮手，他的哥哥啊，所以这个也跟约书亚不一样。约书亚的话，他因为跟着摩西有经历很多次的经历神，不管是和亚玛力人打仗啊，作为12个探子进城啊，还是他和摩西一起上西乃山来陪着摩西上西乃山，然后上帝在西乃山给。摩西颁布律法啊，所以这些的话，他与摩西经历到很多神，所以他的信心要比当时摩西的信心大很多，但只是可能还不是太够，所以神在这个里面再次的跟他提到要刚强壮胆，也跟他应许与他同在哈，2次跟他应许与他同在所以这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异同点哈。那关于第一个问题，刚强壮胆。为什么需要刚强壮胆啊？吴长老分享就是说，因为他当时要带领许多人，进这个应许地，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任务哈，责任非常重大。那如何来做到这个刚强壮胆？是在第7节提到说，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哈。所以，约书亚他要做到刚强壮胆，就要遵守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律法，好，不可偏离。那到第8节提到说，昼夜思想，这个思想也有这个朗读和背诵的意思，好。那关于第8节，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好。那有的地方。或者是成功神学，他们可能就会拿出来单独这一句话，哈，就是说，好像提到说啊，你只要 参加这个，来我们这个教会或者怎么样的，你就可以怎样，就可以好像有财富，会有非常多的财富，然后生活非常的顺利，就是把这句话，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单独拎出来，来解读。那其实我们这边它原文的意思，道路就可以亨通，它指的就是说你就可以完成神所吩咐你的旨意，就是告诉约书亚说你只要遵守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话，昼夜思想，你就可以完成神所交代你的，带领百姓进入约旦河，进入这个迦南美地哈，来成就这个神的应许这一件事。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读神的话是要昼夜思想，但是我们也需要整篇的完整的来去读，而不是单单的focus 在一句话上面，好，把它错误的解读。那对我们的我们好好的读神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很好的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照着神的话去做。好。
好，谢谢小婷哈，非常的清楚哈，感谢主啊，这只是简短的这个约书亚记的前9节的经文哈，就有这么丰富的分享了哈，所以很期待接下来我们仔仔细细的读这个约书亚记哈。
约书亚一直受到神的装备，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看前面的几卷书就很清楚的知道。从出埃及记17章，摩西在山上祷告，他在下面打仗，这是使他受到要祷告依靠神的装备。在24章出埃及记。那个时候，摩西带着他上山，等候神颁布律法，这是带领约书亚认识我们这位神的装备，使他知道一切从神而来。出埃及记第33章，这个摩西有些时候就是在他们已经犯错。以色列人犯错，摩西在以色列的营地之外建了一个会幕，他在那里遇见神。摩西有些时候要到营里面去安排事情，但是他的帮手约书亚永远在会幕里头学习，这是一个怎么样子与神同在、爱神的一个装备。在民数记里面也有3次提到怎么样装备约书亚，让他真正能够有勇气、有属灵的勇敢，让他能够真是有宽大的心情去理解其他的人。还有就是在民数记已经给了他。要承担以后任务的一些装备了，所以现在在生命记的最后一章，他就接受了装备，到了约书亚记，神又给他具体的吩咐，就是刚才大家讲的，我都记下来了。我觉得神对约书亚的装备是从最早。他还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他为什么会胆怯？是他没有信心吗？我觉得这里没有提你要有信心，说明他有信心，他知道神。为什么胆怯？因为任务一下换了，他从一个一直听摩西告诉他怎么做，他就去怎么做的一个助手，现在要直接听。从神而来的命令，并且亲自去带领。摩西是一直有帮手的，亚伦啊帮助他，然后他有助手的。约书亚现在提的是，他就要起来带领这么多的人进入，所以神叫他刚强壮胆。怎么刚强壮胆？这里也提得很清楚。第一，神与他同在；第二，你自己要好好的。遵行神的话，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是
神告诉摩西，约书亚的。所以我觉得读到这里，我真的感觉到，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同在，同时自己要每天读圣经，不是光来听听，而是自己要每天读圣经。如果你还没有这个习惯，请你从今天开始就做到，哪怕10分钟、15分钟都可以，坚持每天一定要这样写。完了，谢谢。
好，谢谢童姊妹，太好了呀！谢谢你给大家的鼓励啊。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安排大家来分享我们前一段时间这个读经的心得啊。我已经读到几篇哈，这个预备好的哇，每一篇都非常的精彩哈。那今天是慧斌姊妹啊，要跟我们分享她的读经心得的分享。
大家好，
好。
感谢牧师给我这个机会。我的还有个题目是读《生命记》，传福音给家人。第一呢，《生命记》中给子孙传福音的经文和启示。经文中说，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儿女这样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生命记》中这四句关于给子孙传福音的经文，启示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个家庭的共同信仰，尽早让孩子们知道神的话语。是他们面对未来挑战的力量源泉，福音代代相传，神的恩典就会永远保守这个家庭。二，给家人传福音是我的重要责任。在信主受洗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把我经历主、认识神的感受分享给家人，把福音传给最亲近的人。我羡慕那些几代传承信仰基督的家庭，也常听到分享。在家族传福音经历中，弟兄姊妹们得着的喜乐和缺失的遗憾，这让我意识到，传福音这本是神的旨意，传扬神的话语给子孙是我的重要责任。首先，我要告诉家人，我很看重我的基督徒身份，这是我与世人信仰上的区别。其次，我要让家人见证我信主受洗后的改变。第三。我在依照圣经来规范修正我的所思所想和一言一行。令人高兴的是，家人由起初的不理解，到现在的相信我、帮助我，他们陪着我一起经历了神的同在。是神的大爱，让我们繁杂、忙碌而又艰难的日子，充满了喜乐、平安和盼望。感谢赞美主。三，给家人传福音的常识和感受。我和女儿还有两个外孙生活在一起，我可以随时随地把家常的大小事当作传福音的好机会。我每天诵诗、念诵神的话语，滴水穿石。我相信总有一天，圣灵会引导他们转向神。正如箴言25章15节所说：“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我给家人传福音，就是在建造我们这个家庭的共同信仰，同时也是兼顾我天路历程的信心。给女儿传福音，我是有意无意的让她参与并介入我所有的活动，比如我让她帮我打印我的见证文稿，我会说：“你顺便帮我校对和查看一下字句和标点。”这样她就会认真的、反复的阅读我的见证。我说我还不能完全听懂牧师的英文讲道。他就陪我去美国教会，他还帮我预约受洗的时间，和我一起熟悉受洗的流程，邀请他的基督徒朋友见证我的受洗。平常聊天，我也是三句话不离圣经，经常分享我在成功灵修平台上的领受。他喜欢听我和属灵姐妹们谈论的话题，他大加赞赏我们待人处事的方式和平安喜乐的状态。有一天。 他突然以羡慕的目光盯了我好久，他说：“妈妈，我发现你们信主的人遇事心里啊都很安定。”我真的，我当时听了好久，我没想到他会说出这个话。女儿虽然不是基督徒，但以她属世的眼光，能透过我和我们属灵的同伴所言所行，看到我们基督徒共同的特征，我们都安享在主里的喜乐和平安中。正如罗马书第8章28节说：“我确信万事相互效力，使我得益。”和两个小外孙在一起的经历就是另外一番情景。我的大外孙 Larry 快6岁了，我常为他做晚祷。上周四，他急症突发到好转，让他经历了一次主医治的大能，感谢神的怜悯和慈爱，感谢弟兄姊妹们及时恳切的代祷。我相信雅各书第5章第16节那句话：“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从此，晚祷成了我们俩的必修课。小外孙还不到2岁，他对我随身携带的圣经的兴趣远超过儿童绘本。就这本圣经呢，是我在参加那个幸福小组5.0活动时候，师母送给我的，感谢师母。在我那个，我一直在用。在我那小外孙眼里，他虽然一个字都不认识，但他却一模一样的就翻看这本圣经。在他眼里，姥姥天天读的书，一定和他每天吃的饭一样好，一样有营养。趁他的信仰还是一张白纸，那我们就从圣经开始启蒙吧。我相信经上所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感谢赞美主，阿门。
好，谢谢慧斌姊妹哈，太棒的一篇的见证哈。你看，她是我们当中信耶稣受洗哈最近的一位，最新的一位哈。但是她如此的渴慕神的话，而且真的是哈，读了神的话，就照着神的话去遵行哈，就因此蒙福哈，很感恩，愿神继续赐福哈，保守她，也借着她使家人都蒙恩哈，都能够得救哈。
我们天上的父，我们都感谢你，在这个新的一天，要让我们开始新的一卷的书，看到以往你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成功神说叫我们，如果在奉献的，我们得到祝福，但是你今天就教导我们，得到你真正的祝福是通过听你的话语，看重你的作为，能用信心来抓住你的应许。主，我感谢你这个平台，让每个人都从你那里能够得到帮助。主，这个时候特别将伟斌姐妹也放在你手中，求你祝福她，她的生命，她以后的道路，都让她紧紧地握住你的话语来做一个凭据。主啊，也求你甚至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的读你的话的时候，就让我们听在耳中，放在心中。行于心外，主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这一周时间都仰望你，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